借着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1到12节的经文。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同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来，我们一起来。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便从坟墓那里回来，把这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玛利亚和约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好，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我们对于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日，因为你在万事以前就定义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使我们与神和好，得着永远美好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我们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借着基督的复活，再次让我们领受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借着敬拜，借着基督的复活，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一个生命，叫看见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基督的一个救赎，有基督的复活和盼望，让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今天是充满喜乐的一个主日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了啊，在主日的时候。那么上个星期呢，这个那是一般是我们是认为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圣周啊。那么上一个主日呢是中之主日啊，是耶稣基督呢他是骑着驴驹呢是在群众这个何塞纳这个拥护下面呢，他是进入的啊耶路撒冷的。那个再稍微想一点好不好？还是我特别轻一点。但是呢，在这个中之主日，这个到复活节日，这个这一周发生了一个许多的事情，啊，那么让人感到这个错愕，这个不可思议的。那么根据四福音的记载呢，啊，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地上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的呢，这然后呢是被这个钉到十字架上，最后的旅程呢。啊，这是一个有非常详细的一个啊圣经的一个查考啊，所以在圣周呢是成为圣周这一周的圣周，在过去的这一周的圣周当中呢，是基督教会的节日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啊，也是个今天的主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那我们用几分钟时间呢，我们稍微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圣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上个主日叫中之主日啊，是主耶稣基督呢，他是这个荣耀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啊，他是骑着驴驹呢进入耶路撒冷的，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众人都是拿手拿这个中支，高喊耶和善啊，何善啊的，啊，称为奉主命来的。那么周一呢，这个他这个接近了圣殿和这个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啊，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这个没有果子啊。那么然后他接近了一个圣殿，啊，推倒了兑换银钱的一个这个桌子，那并且说我的殿呢被称为一个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了一个贼窝了。那么周二呢，啊，这个是与宗教领袖的一个争辩，啊，这个是公会的人了，啊，耶稣再次提到这个无花果的一个枯干，啊，无花果树的枯干，然后呢，这个进入圣殿当中，这个与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的争辩，啊，并且呢讲解这个末世的预言。那么周三的时候呢，啊，这个犹大呢他计划是出卖耶稣了，啊，那么虽然这一天的这个行动呢，啊，所有的记载呢，圣经当中记载的不多，啊，但是这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们在秘密商议这个要出卖耶稣，并且要杀害耶稣的这一天，啊，那么周四的时候呢，是最后的晚餐和这个科西玛尼亚的祷告，啊，耶稣呢这个与门徒呢这个守逾越节啊，设立圣餐，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洗门徒的脚，那么然后呢这个是预言这个犹大呢要出卖啊耶稣了，那么还这个告诉彼得你有三次不认我，啊，那么饭后呢他又去了这个。啊，科西玛尼亚，那么耶稣在那里祷告到这个深夜，最后呢是被这个犹大这个带着兵呢是抓走了。那么周五呢，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周五的一个受难日，啊，那耶稣呢是受审了，啊，是被鞭打、被钉十字架、被埋葬，啊，这个是啊，这个下午三点的时候呢，啊，他是在十字架上是断了气的，啊，那么耶稣呢是被这个啊埋葬了。那么周六呢？是主耶稣在安息在坟墓当中了，啊，这个大祭司呢，这个设兵呢，是这个把守这个坟墓的，啊，那么耶稣的身体呢是安息在这个坟墓当中的。那么主日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复活了，那么清晨的这些妇女呢，都来到这个坟墓面前，哎，他们发现这个耶稣复活了，啊，那么想象一下这个门徒与跟随当时的这个跟随者的这个心情呢，啊，他们对周四和周五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是感到震惊的，啊，因为他们这个经历这个同伴的这个背叛，啊，这个啊犹大的背叛了，对不对？他们也是为主耶稣的死呢而这个悲痛，啊，他们甚至也是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来担心了，啊，因为他们可能会失去生命的这样一个恐惧，啊，耶稣呢也曾经告诉过他们，啊，是要走那个苦难的道路和十字架的一个道路的，他们始终不明白。啊，他们始终不明白，但是到了星期天的上午的时候呢，哎，这一切的都改变了。那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呢，这个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这个啊，今天天使啊所讲的，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使是神啊，借着这个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啊，是神借着这些啊天使来问这些啊妇女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语境当中，它明显的怎么样？有一点点略微啊，是责备的意思的，啊。那么我们，你说这个圣经当中没有讲到这两个天使啊，那么但是其实我们来对比其他的一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啊，我们会发觉这里面讲到这个两个衣服发光的人呢，他其实是天使啊，啊，所以说这不是天使在问，其实是谁在问呢？是神在问啊，神在问。那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啊，同样也是神在问我们一个问题，啊，神也是在问我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死人当中这个找活人呢？啊，这是一个非常认真并且是严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用这个刚刚这个啊读过的经文呢，来分享这个以下几点信息，这个再稍微想一点点好不好？第一呢。空坟墓呢是基督复活的一个真相，啊，第二个呢，空坟墓表明复活的这个应验。那么第三个呢，是空坟墓催逼人传复活的主，啊，复活的主。那么第一个，我们来分享空坟墓呢是基督复活的一个真相，啊。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的经文：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那么这里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啊，那些妇女呢， 是预备的香料的啊，是预备香料的，是来准备在耶稣的尸体上用的啊，要膏耶稣的这个身体的。那么这是他们这个犹太人呢，是处理尸体的一种风俗习惯啊。那么可见他们的心理上就根本也没有这个认为是耶稣呢，他是会从死里复活的啊。那么在当时的很多人认为呢，耶稣呢他是个先知啊，或者是个拉比。那既然是你认为他是一个先知啊，或者是拉比的话，那么就是人了啊。所以说他们就根本没有联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是神，那么耶稣是要死里复活的。那换句话说，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的目的就是要在死人当中怎么样寻找死人的啊，这个和这个天使讲话是有点区别啊。这个他们的目的是，他们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是在死人当中来找死人的，他们来到墓地的出发点就是来找耶稣的遗体的。那么在这些妇女当中，他们的眼中呢，那耶稣到底是谁呢？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他们搞不清楚了啊。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活的时候呢，他们头脑当中这些妇女跟随这个耶稣的，包括门徒，还是比较清楚的啊。他们认为这个耶稣是弥赛亚的，是基督的啊。尤其是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第八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呢，哎，圣经告诉我们是抹大拉在玛利亚的，他亲自见过这个耶稣，还是这个啊医病赶鬼的，也听过他讲过天国的福音的啊。而且在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第七节经文当中说，人耶稣告诉过他们的，那人子被交在这个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们都搞不清楚了，他们头脑都糊涂了啊。他们去墓地是要膏耶稣的这个尸体的啊，他们认为他一定是死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他们到墓地去找耶稣，其实在人看来呢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爱心了。这个人他们这个非常有很大的一个爱心的，他们都是自愿的，没有人逼他们的啊，他们而且是自费的，还准备了很多香料的。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看到在属灵里面，他们是一群极大的一个糊涂人啊，是非常糊涂的一群人啊。那这是再次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当我们所处的环境和神的话语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选择什么？我们到底是要相信神自己的话语，还是选择环境啊？那么这里面是经文其实来给我们看到，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不是以环境来作为做决定的依据的。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但愿我们的生命呢，是不被任何眼前的环境和困境呢会吓到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跟他们一样的，是稀里糊涂的一群基督徒啊，是稀里糊涂的一群跟随者啊。他们在属灵里面其实根本没有认识主耶稣，他们经历过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五饼二鱼啊，行过很多神迹啊，耶稣啊，这甚至可能是经历过这个拉撒路的死里复活的啊，他们也听过耶稣传讲的这个信息啊，耶稣的教训。那我想这个他们听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的，但是呢，当耶稣真的是死了以后呢，他们这个就是仅仅把耶稣当成一个应该躺在坟墓里面的一个尸体而已啊，啊，否则他们来干什么？他们准备好香料的啊。弟兄姐妹，若是这样，若是我们当中我们是这样信耶稣的话，是不讨神的一个喜欢的啊，因为这样信耶稣的话，他不仅仅是把耶稣看成一个好像是一个普通人而已，更要命的是他否定了耶稣基督的一个死里复活的怎么样一个救恩的。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主了以后，我们跟随主，我们是不是和这些妇女是一样的啊？那些妇女的这个在坟墓前的一个经历是不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信耶稣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变成一个圣经的知识而已呢？啊，因为他们头脑当中有了，但是真正事情发生了以后，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当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大事情的时候，我是喜欢按照世界的方式来处理啊，这个还是照着神的话 我们要非常清楚的。那如果我们的生命若是也是像这些富人一样的话，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是非常吃亏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我们就根本没有遇见过复活的耶稣啊，这是非常吃亏的一件事，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生命可能是一会儿出现那个问题，一会儿出现这个问题，好像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的没有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是因为我们可能遇见的是圣经当中的知识当中的耶稣，我们生命当中没有真正遇见复活的耶稣。虽然我们可能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当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真正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看耶稣他是不是不过是2000年前这个死去的一个人吗？啊，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死人当中去寻找死人呢？我们有没有在生命当中我们遇见过复活的主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啊，我说是可能比这些妇女去这个到耶稣坟墓前的这些妇女呢啊，这个还要差啊，因为这些妇女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起码在七日的头一日怎么样，他们去服侍主的啊，虽然我是认为他是死了，但是我还是去服侍的，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去服侍主的。七日的头一日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什么，就是主日嘛，对不对，主日嘛，就是礼拜天嘛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啊，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周围基督徒的光景啊，我们就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能够主日来敬拜神，来敬拜主的话，已经给耶稣很大的一个面子了，是不是啊？啊，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来敬拜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在生命当中要好好对付的一件事情。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在这个当今的世道当中是太普遍不过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这样的认识，他们只不过是认为耶稣是地上的一个人而已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一个生命，其实对自己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啊，对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样的生命是需要审视我们自己与基督到底的生命是连接起来了没有，啊，否则的话，我连来一个主日敬拜的话，都是成为一个累赘。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停留在死人当中寻找死人的这样一个光景。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复活了。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第三节的经文。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这什么意思啊？啊，有人说这是因为啊，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呢是要从坟墓当中出来，所以呢他就必须把这个坟墓的石头呢挪开，这个石头不挪开他怎么出来的啊？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啊，很多人也是这样理解的。那么这个理解好像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解释，但是其实不是真的，不是真的解释。我们要知道啊，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和先前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啊。耶稣复活的身体他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没有时间和空间来阻挡他的。我们应该都知道，在这个耶稣复活以后，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0章那里，那耶稣他是没有敲门啊，没有在这里敲门以后才这个进到这个门徒的房间里面去的，他是突然出现在那些垂头丧气的门徒当中的。所以这个坟墓的石头滚开，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耶稣出来，他这个石头这个坟墓的这个石头滚开是要什么样，是要让人进去看见这个空坟墓，是要让人进去见证这个复活的一个事实。这个空坟墓它是个见证，它是见证了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它是个事实，它不在乎人的理解，他不在乎人的一个理智的，啊， 他乃是在乎神的一个大人。弟兄姐妹，那我们讲的这个复活呢，是这个以后就永远不死了。这个曾经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啊，这个跟我分享，他在讲这个传讲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啊，这个复活的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慕道友瞪着眼睛，指着前面三条马路的三条马路远的那个火葬场，他说这里每天送进去很多的人，一个都没有出来过，出来的都是灰尘。那死里复活不是天方夜谭吗？你在讲什么东西呢？他说那个口气那个眼神就是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了。啊，这你在这个瞎搞吗？你在瞎掰吗？你在瞎掰什么东西呢？人总是用常理来想这件事。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人用人的想法来去想死里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不可能接受的。啊，因为它超越人的一个理智，超越人的智慧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他说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这个在这个这个基督，我们都知道基督他这个复活在历史上，在考古学上有许多的证据啊。那基督复活它不是一个幻想的，不是人的一个一厢情愿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直到如今，今天仍然是有很多人去要研究这个死里，这个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是死里复活不是真的啊，死里复活不是真的。考古学家仍然是一直在试图在坟墓当中他找到耶稣的尸体或者是骨头，但是呢总是一无所获。那么这些人呢都有个共同点，他们什么共同点？都在死人当中寻找耶稣的啊。这其实和那些妇女一样的啊。如果我们也是在死人当中寻找耶稣的话，你肯定是找不到的啊，因为他不在那里。有一个人啊，叫这个 Albert Heron Rose 啊，是20世纪的初的一个广告商与自由作家啊，他是个作家。那么他常常使用的这个名字呢，叫 Frank Morrison 啊，这个笔名这个来写文章撰书的。那么这个 Morrison 呢，他不是基督徒啊，这 Morrison 呢，他非常佩服耶稣这个人。因为他这个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去了，他是一个怀疑论者，那么他认为呢，这些关于耶稣这个复活的故事呢，这不存在的，它是一个神话故事，是神话的啊，是后来的人把它神化的，尤其是这个复活的这件事情呢，是不存在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于是呢，这个 Morris 呢，就是突发奇想。他说我要为什么不去证明一下这个耶稣复活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那我要去证明一下啊。那么他确实去证明去研究了，他一定要是证明这个耶稣从来没有死里复活的，他尽可能的探究啊，他每一个细节他都去这个去研究一下，因为呢他要写一本书，要写一本介绍关于这个基督的历史和事实和围绕复活的事情，是这复活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件事情。他准备要写这本书，结论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那么于是呢，他就去这个到这个死人当中去找耶稣了，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结果你知道吗？他一直没有找到耶稣，一直没有在死人当中找到耶稣，他所发现的是什么？他所发现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当中所说的，他发现这个石头挪开了，他没有找到耶稣的身体，他找不到。那么奇妙的是，他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倒是复活的主，并且他相信了主，接受了基督。这个他将他的研究的结果呢写成一本书，说中文翻译是谁动了石头？是谁动了石头？那么这本书呢，在1930年的时候呢，在英国呢首次出版，翻成很多种国家语言，多次再版，到一直到2006年呢，它是一共再版了10版， 有十字再版再版。那么这本书它第一章的标题呢是非常有趣的，它叫拒绝被写的书，拒绝被写的书。那莫里森他在自序当中他这样写的，他说这项研究啊，在某些方面是如此的不寻常和充满了挑衅的意图，以至于作者认为呢，在这里有非常必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他说这本书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式，啊，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别无他法，因为这本书的它是一种忏悔，讲述一个人的内心的故事。他说我最初打算写某一种书，后来发现自己被这环境绝对所征服，被这环境所迫，不得不写成另外一种书，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书。因为呢，这个事实本身它没有改变，它被永久的记录在人类的一个历史当中了。弟兄姐妹，这个人他原本打算写一本反驳基督教的复活的这本书，反驳基督的复活的这本书，结果怎么样？相反，他最后竟然写下了一本基督教历史上教这个护教学的一本经典之作，啊，展示了这个耶稣复活的证据，啊，他把证据都写在这个书里面了，啊，莫里森曾经试图在死人当中寻找耶稣的，但是他没有在坟墓当中找到耶稣，相反的，他借着这个空坟墓，他找到了什么？是复活的耶稣。如果我们今天有慕道友也想找耶稣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在死人当中去找的，因为他活着，你找不到他的。这就是这个复活节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好消息。我们要记得，神把这个耶稣的坟墓打开，神不仅仅是让当时代的人去看这个坟墓是空的，啊，也是邀请我们历世历代的人去看，去见证耶稣的复活的。因为耶稣不在那里啊，你们看见其他的宗教啊，他是为了一个什么舍利子，他们在那里高兴啊，他们在那里拜啊，这只能说他们所信的是人，而且是一个死人。我们要分享第二点，空坟墓表明主复活的应验。我们来看到这些妇女在七日的黎明呢，这个早晨的时候呢，这个来到耶稣的坟墓面前坟墓前的时候呢，他们的目的呢，不是来看这个耶稣的死里复活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使的话语当中呢，是有责备的意思的。那么第五节，为什么在死人当中呢，找活人呢？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你怎么可能在死人当中找到复活的这个耶稣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得不为这些妇女对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心来佩服，他们的爱心甚至超过了那些门徒。我们都知道，啊，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都逃的逃，走的走，打鱼的就回去打鱼了，但是他们根本这个忘记了耶稣跟他们讲的话，在第七节经文，人子被交在这个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第八节，他们就想起了这个耶稣的话了，啊，那么这实在是让人没有办法相信这样一个神迹，所以说他们听过这样一个话，也是很快就忘记了，啊，听了没有放在心上，啊，但神是信实的，他的话呢是必定是每一句都必须要应验的。弟兄姐妹，这神在提醒我们什么？今天我们是不是读了圣经就马上就忘记了？是不是啊？我们甚至拿起圣经怎么样？我们就马上要睡觉，有没有？这个我们不拿圣经还好，一拿圣经就要想睡觉。但是呢，我们这个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这个川普和中国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哇，看小红书的时候，你再累都会看的。我们再累的话都会拿起来看看一些新闻的。我们眼睛不会打架的，但是我们一拿起圣经，我们就眼睛打架了，啊，眼睛上下眼皮和下下眼皮打架了。我们甚至有没有看到这个做礼拜的时候有人在睡觉，有没有？啊，是不是啊？我们听了在这里讲到， 我们走到门口已经忘记了，哎，这个人刚才讲了什么东西，我就忘记了。我这些现象都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死人中找活人是提醒我们，我们是不可忘记神自己的话语的。那些妇女在这个死人当中找这个耶稣，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记住神的话，没有记住神的话，因为神跟他们讲过，耶稣跟他们讲过，没有记住神的话和没有神的话在这里的场景是一样的。我没有记住和我没有神的话，我头脑当中没有神的话，在这里面的场景一样的。很多人都在追求神迹，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比神迹怎么样更重要。你抓住神的话，你就是抓住了神迹，你相不相信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由神来创造的。这神来创造的是不是神迹啊？整个世界，对不对？整个宇宙，当然是神迹了。但是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什么？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所以说，你不抓住神的话，再大的神迹与你没有关系。我们都追求，哎呀，这个事情发生这么难题，神啊，你这个行个神迹啊，这个让我疾病马上就好起来，怎么样？我们都会这样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抓住神的话，神的话一会儿就忘记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比神迹从哪里来的？神迹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就是神迹，这是非常吃亏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这些妇女，她们来到这个坟墓，耶稣的坟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直在那里唉声叹气，因为为什么？他们的主死掉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来处理耶稣的后事的。那处理耶稣的后事，就是表示怎么样？这些妇女他们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种光景当中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说是没有神的话在他里面的话，那他这个人的人生呢，就是充满了失望的，充满了失望，是没有盼望的，他们的生命其实是蛮可怜的一种状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有了神的话，你的生命就是活出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来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易忘记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没有一句怎么样不带着能力的，我们刚才讲过了，神迹从哪里来？从神的话哪里来？是因为神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了，神一句话就神迹就出来了，神迹神是随着神的话来了。今天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到底有多少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很多的劳苦愁烦是因为怎么样没有神的话？有没有可能啊？或者是我们根本就是轻视神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没有力量，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好像是个乞丐一样的。其实神给我们的身份是神儿子的身份，神儿女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发生神迹，因为你没有神的话嘛，对不对？那很多人这个知道，我刚刚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累的。当然现在我想去读的话也是很累的，因为我的背景全是中文的，你要读美国的神学院的话，这个特别是对这个神学院的话，这个他的论文的要求又是非常高的，我记得我这个当时在这个上神学院的时候，上了第一堂课以后呢，我就开始祷告了，我说神啊，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我回家了，我不读了，对不对？这个老师讲的我什么都听不懂啊，不知道他上面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你听不懂，你怎么讲？你怎么这学习呢？对不对？而且他们这个学校的要求，对这个论文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每次考试的时候，就是用神的话来祷告的，用几节经文，不断的在那里祷告，开车的时候祷告，走路的时候祷告，这一有空的时候就祷告，上卫生间的时候也祷告，甚至还要进食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心里好像也没有像其他人的感觉，我祷告了有平安了，我祷告了有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感谢神，神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几乎每一次用神的话来祷告都是顺利过关。 我深知道这是神话语的能力。神的话语的能力，他不在乎你的认知的。你说我这个搞不懂，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他不在乎你的认知了，他也不在乎你的理解了，他只在乎他自己的大能的。因为他的话语是信实的，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神的话语，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虽然很多人不认同这个神的话，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他不在乎你认同不认同，他的话语就是安定在天的。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这个去机场坐飞机。那么他在这个坐这个机场的时候呢，他遇见一个算命的人。那么这个算命的人呢，他是一定是呢要跟这个传道人来算命啊。他跟他看到他以后跟他聊天，他说我算命的，我跟你算个命好不好？你知道这个传道人怎么说？他说哦，我已经有耶稣了，我有神的话在我里面了，耶稣已经赐给我复活的生命了。他说我的命很好啊，不用你算的，我会永远活着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命很好，我们不是没有病痛，不是没有生病，就是在这么多的难处当中，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有任何的一个不平安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在我里面，有复活的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可以做我从前做不了的事情，让我可以面对我从前逃避的这些事情，他让我很多的东西，让我的生命被改变，这是一位伟大的神，因为他是改变生命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已经是复活了。今天我们这个打开新闻的时候，这个最热闹的是跟美国的关税，对不对？那么有人担心这个，有人担心那个，这个可能是影响方方面面的，可能影响我的饭碗的，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人，对不对？这个上班的人都会影响的，包括我们每个家庭都会影响的，对不对？这个消费要上去啦，等等，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使是没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必定会遇见风浪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信神的人是要记住神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显出复活的一个生命。第三点，空坟墓催人传复活的耶稣啊，基督。这些妇女在这个天使的一个责备当中啊，他们想起了这个耶稣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复活了，那神界的天使已经在提醒他们，在问他们了，虽然他们还没有看见耶稣，但是天使的话催逼他们相信耶稣，并且呢是向那些门徒来传递同样的信息，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的经文。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这里中文和坟这个便字啊，是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动作的一个连贯性的，是马上接上去做的一个动作，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些妇女听了这个神界的天使来跟他们讲话以后呢，这些妇女她们没有耽搁，他们听了这个天使责备以后呢，是马不停蹄的便把这个天大的一个好消息怎么样，是传给了耶稣的门徒和这里面讲到还有其余的人。那么这是在讲什么事情？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他们把这个大喜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一个消息呢，要传给他们最熟悉的人。虽然他们是耶稣的门徒，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和不信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都逃了，而且他们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他们听了以后怎么样，还是选择不信。第十一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中文和合本在这里面翻译是胡言，原本的意思就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啊，你们在跟我讲的这个废话嘛，啊，这个你们说这个耶稣复活了，这是废话，这个意思就是通不过他们的一个理性，通不过他们的理性，他们就选择不相信。今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啊被一些这个希望通过理性来认识耶稣的人搞得垂头丧气？我们会不会？啊，有的人说，那我没办法通过我的头脑当中这个来信耶稣啊，这一关我过不了啊。其实不必担心的，啊，不需要被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被搞得这个垂头丧气的，因为圣经的很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任务是怎么样？我们是去传，我们的任务是去传。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刻，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怎么样传明了，叫外邦人都听见。讲得非常清楚，保罗的任务是什么？保罗的任务在外邦，福音呢是传出去就可以了，传明了。保罗没有在这里面说我传福音使所有的人都信耶稣了，保罗没有这样讲。保罗在这里面用词讲得非常清楚，尽都被我传明了，就我神给我的一个福音的信息，我到外邦，我把这个福音讲清楚了，跟你们讲清楚了，这是主耶稣托付他的一个外邦的一个福音的工作。那么至于这个人这个讲清楚了以后，你这个人信主了还是不信主了，这个不是保罗的工作，这个根本不是保罗的工作，这个是神的工作，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圣灵来信耶稣的，啊，那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工作是什么？你就是应该去传，至于对方信还是不信，这个不是你的工作，啊，一个信不信，一个人信不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专注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因为我们有个大使命。保罗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伟人，他就是说他在人要这个临终的时候，他说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了，被我全部讲清楚了，这个是他的工作，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工作。感谢主。那么这些妇女呢，这些妇人在今天如果说的通俗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他们明白了以后就被圣灵感动去传福音了，啊，他们没有耽搁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在传这个复活的信息呢？是传这个复活的这个耶稣了呢，啊，传空坟墓的信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好像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被催促的一种感动。其实神今天借着这个经文在催促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在催促我们去传复活的耶稣给周围的人，给你周围的朋友，因为这是个大好的一个信息。我们若是印着景象不印着景象不去传的话，那这个是我们在和神对着干的。我们领受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就应该去传，因为我们应该都知道人是不知道明天如何的，啊，我们人不知道明天如何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泰坦尼克号，对不对？泰坦尼克号是这个100多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他们的这个副总裁说他们这条船是永远不会沉的船，啊，他们有绝对的把握这个把这个船能够这个承受任何的一个撞击的一个伤害的。结果没想到他们开了4天以后呢，在北大西洋的上面呢是遇见了冰山，在晚上11点40分的时候呢，船就撞上冰山，两个小时以后呢，就船呢就分为两半，船就沉下去了，死了多少人呢？死了1517人，啊，这个1517人都淹死了，而且那条船上的人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啊，那条船上的人这个起码这个，而且是有1000个人，他们要准备移民到美国来的，啊，他们是带着这个移民的这个美国的一个梦想的， 那么报纸上说这个是一流的一个设备，啊，一流的船，啊，那是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船。不过呢，在他处女航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沉下去了。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想象一下，这1500多人，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认为我这次远出远门是会发生船难的？啊，人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的。那所传的这个福音呢，我们是要抓紧时间的，因为那是真正是救人的这样一个信息。在那冰冷的这个海水当中的时候，会不会这个有人在请你这个显一个神迹来给我看看？啊，能不能来让这个瘸腿这个起来让我看一看？啊，会不会有人要求这个再把石头变成一个美味的食物？啊，他们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救恩。是拯救，因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是等待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假如啊，我说是假如历史再倒退100年，如果你再去问问他们，如果让你再沉一次的话，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想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救恩。不是看见了才跟你在这里论，不是看见了才是相信耶稣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不相信就是没有救恩了，你相信了就得着救恩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传福音，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带着责备的语气来问他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是最终促成他们向门徒去传复活的耶稣的。我们呢，神今天是不是借着天使的问话，是不是在感动我们，也是在这个地上，在这短暂的时间当中，我们是要好好的将福音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复活节这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这个耶稣的坟墓是完全是空的，这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是基督复活的一个大能向世人的一个显现。我们看见你借着天使在提醒我们，啊，不是要我们在死人当中寻找死人，啊，而是要在寻找耶稣复活的基督，更是提醒我们，啊，真的是啊，让我们好好的来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将你的话语，啊，牢记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里面不再害怕，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里面的比外面都大，让我们活出基督的香气来。主，我们看到圣灵在催逼我们，催逼我们人人愿意起来传扬救人的福音，好让我们有一天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得着主你自己的称赞。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